那个格林德全书呢，我们差不多可以分四个部分啊。那个第一部分是第一章的一节到九节为那个引言部分。那从第一章的十节到第十章，整个他们用了十章的那个篇幅呢，是讲教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讲教会里面的纷争啊、混乱，对不对？然后从上一次开始呢。从那个十一章开始到十五章为第三部分，是跟教义有关系的。什么叫教义呢？比如说，讲聚会的。上一次，陈牧师讲的十一章的第一部分是有关于蒙头的事情。那个教义分嘛，还有跟聚会有关系，跟恩赐有关系，还跟复活有关系。那第四部分呢，就是十六章后面的什么那个结尾的部分。那聚会呢，它我刚讲，它分两部分，一个是蒙头。上次我们那个陈牧师花了很大的时间讲这个事情，那今天呢，今天我们讲这个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三十四节是有关于主餐的这个那个主餐的部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呢应该要守主餐，在当中呢，我们要显示出我们肢体之间的互相的尊敬跟合意，并且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舍命。仍然我们其实讲啊，兄弟，我们就是照着保罗在这段圣经中的教导，也是我们分析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 attitude 来领这个主餐，然后看一看我们自己和我们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其实这是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看看能不能对我们每个月的守圣餐。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改变的地方。好，那么就那那总共是从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十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分成那个三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呢是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叫合一的领主的圣餐。仍在讲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呢，在主的座前领圣餐，荣耀主的名，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的第四部分呢是讲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我们的审查，就是我们领圣餐之前为什么要审查我们自己的自己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那个十七章呢，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先读一下。那我读的呢，我是读的那个新译版，你们可以看看我新译版跟你们和合版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十七节，我现在要吩咐你们，不是称颂你们，因为你们聚集在一起并没有得到益处，反而有害处。首先我听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你们中间起了分裂，这话我也稍微相信。你们中间会有分党结派的事，这是必然的，为的要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集在一起不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结果有人饥饿，有人醉了。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使那些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以说什么呢？称赞你们吗？在这些事上，我不能称颂你。看那个跟新译版跟那个跟和合版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看我在，其实那个在那个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呢，我们也是分成三个部分。比如说第一个讲的十七节，我们都知道啊，在那个新约的记载里面，初期教会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交通。用餐，对不对？那用餐以后呢，一起擘饼来纪念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那里有记载，他们称这种在擘饼聚会之前的这种聚餐呢为爱筵，就是爱的筵席一样的。之后不久呢，就是各地的教会将爱筵跟那个擘饼啊聚会合并在一起举行，而常常称它为主的晚餐，又称为主的筵席。到最后呢，到后来的时候，筵席就没有了，就这个他们就吃完就没有了，渐渐消失，只剩下薄饼聚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圣餐。这是一个这是当时的一个当时的情景。那个我们再看第一部分，他说，现在我吩咐你们的话，这个 吩咐呢，就是在这边通常是用这部队里面指那个什么，指那个什么军官，是一层一层的什么给下达任务，下达传下去的意思。聚会呢，这有聚集的意思。那个我们看到聚会呢，比如说我们每次聚会啊，不要无论是以前呢，在教会初期啊，现在聚会的目的是本来是干什么？聚会的目的本来就是大家在一起要追求更好的一个灵性的生活，对不对？而这儿呢，看到没有？但哥林多人的聚会，用那个什么，用新译版翻译的是并没有得到益处，反而有害处。就叫本来聚会的目的是弟兄姐妹们大家在一起团结的生活，对吧？有好的一个好处。这儿呢，他是不是收益，乃是遭损，就是没得到好处，反而得到更坏的结果。那看会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看那个看18节到19节，他说我听说，他说那个在那个原文的意思呢，里面呢是保罗不断的有听到他们之间有分党结派的事情，然后呢以后呢，他说那个他这个地方呢彼此分门别类，其实他那个新译本就翻译成是你们中间有了分裂。他说这话我也有所相信，因为是那保罗不在那边，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的传闻啊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也听，就是他不停地听到他们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中间有些保留的事情，因为他人亲自不在，所以他也会要更多去了解。他说呢，我分在那个十九节里面分门结党的事。分门结党有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一选择或者支持某一边的意思。人家在这里面就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教义刚才我看了很长时间没看明白，我什么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其实啊这个他那个啊他那个什么那个这个新译本就翻译得很好，就是为的是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能够显明出来。怎么回事啊？比如说无论教会里面啊，那个这个分党的人，比如说分门别类啊，比如他们就分门结党的事情，让教会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人被显明出来。那谁是真正为了什么为上帝的国度而着想？谁是真正的容忍那些该容忍的，坚持那些该坚持的，对不对？因为分党的情况呢，就慢慢的被显露出来，就是。在这种每个人都分门别类放到这里，跟那些真正的那些真正的信徒就会被考验出来，对不对？而不是随波逐流，对不对？就他们就显露他们每个人属灵的实际情况出来。就这是讲那个18节到19节，就讲当时他们聚会的时候有分门别类，就讲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分党结派的事情。这是讲的第二讲的就是讲这是聚会是为什么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有更坏的结果。就讲他们聚会上就是分门别类啊，就是没有按照主没有按照主的吩咐，在应该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合意，他们反而分门别类。那我们就看看他们那个第三个部分啊，他说教会这个20节到22节格林多教会的爱的筵席上面混乱，数目上是爱的筵席，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啊，不是吃主的宴席，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吃的时候啊，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然后那个呢，那个这个结果，有些人饥饿，有些人醉，有些人什么给醉了。当时那个，当时就跟我们那个什么，当时夜宴啊，爱的筵席，就像我们有时怕那样，就每一家带点菜到那个到聚会的地方，大家一起什么享用，对不对？而当时呢，哥林多教会的里面呢，什么这个贫富悬殊很大的，那有些人呢，有些比较贫穷的一些弟兄呢，他们肯定要做工，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很奴隶嘛，奴隶他们也做工，所以他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可能他们也缺碗了。对，可能他们也没有经济实力能够带更多的饭菜去，所以呢跟那些人呢又富裕的人呢，他们就可能就准备了饭菜，就他们一带去以后呢，他们就在那先吃完了以后呢，就是你看完了以后，等他们呢后来有那些人啊，后来有那些贫穷的人来了以后，他们没得吃了，前面的人吃饱了，不然吃饱了，而且 喝醉了，后面的人什么都没吃了，就让那些人，那就是讲，这边那个什么，那个保罗这边的话是很重的话，你看，他说这样的举动不但藐视教会的合一的关系，更而且也伤害了那些贫穷的基督徒的，他们贫穷基督徒，对不对？那这样自私的行动，怎么样算一个纪念一个主的一个活动呢？对不对？就反而就是这样纪念的话，反而让别人跌倒，因为呢，当时有很多人去就考证过，就是即使那些没有这样基督徒聚会的非基督徒的聚会的情况下，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那些富的人就吃得饱足得很，而跟穷的人也没得吃一样的，就在那些非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的聚会当中都会发生的事情，而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聚会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人科长跟保罗就讲说，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就讲就是没有把神的教会放在眼中，就是这是他们当时的他们领这个主餐的这些受这个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学完了以后呢，那保罗这边讲，他说，我想你们可以说什么呢？要称许你们吗？在这世上我不能称许。就讲保罗这边就很坚决的讲，就是，他们这种哥林多教会里面这种出现这种在是爱的言行的时候，就是不顾念那些贫穷人，不顾那些没有的人，他们这样的这种 attitude 是他不称许的，而是他是要那个在那个十七节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他们正念正的聚会不是收益乃是遭寻，就是并没有让聚会得到聚会应该得到的好处，而且是让人家反而让人家有害处。他是讲的第一部分是讲的那个初期教那个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里面当时他们那个守主餐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保罗就在第二部分在那个十一章的23节到26节，他又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对不对？那就讲可能有人会问他，凭什么讲这个，对不对？那你凭什么讲还指责我们这样不对？所以呢，保罗就回到圣经里面来，就回到当时那个真正的圣餐来的是由主耶稣亲自，他从主耶稣那儿亲自领受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第二部分，我们看那个23节到26节，就是那我还是读那个新译本啊。我当日传教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熟炼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宣扬主的名，直到他死。就刚才我那个什么那个有几个地方我什么读的比较重要，就是讲在这新译本里面他翻译出来的。比如说，所以这边保罗又把当时的哥林多人又带过了，就是讲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这样讲他们不对的原因，是因为他直接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的。就是保罗讲，他说他接受的这个东西是从主自己来的。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四福音的书里面，对不对？有三卷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了主耶稣圣餐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在他这儿的记载跟路加福音17章20节那里，就是我完全一致的。就是这个纪念嘛，就是讲就纪念有提醒、有回忆的意思啊。纪念就这样子就纪念我。所以这个月呢，月是通常指文月和遗嘱，对不对？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为我们所流的血乃是设立新约的凭据，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有这样记载，他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按照我们知道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八章二十四章的八节那边就记载牛摩西用牛的血洒在百姓身上，对不对？与他们立约。那耶稣所立的是新约，新约是与西乃山所立的约相对比。在旧约时代，人只能通过什么？我们知道，通过祭司和献祭的制度来跟神接近。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将为我们，跟神带来了新的约。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就是新约呢，并不是要取缔什么那个这个旧约，我们都讲了，乃是要什么要成全。我们都知道神来要不是要废除法律立法吗？是要成全，充充足足的应了旧约的盼望。我们知道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啊，大家都很熟悉这章，在那个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讲，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在旧约里面就讲了，现在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的八章八节里面讲的是，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太家另立新约。完了就在那个九章的十八节讲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就讲是其实这边就是耶稣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牺牲流出的宝血，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其实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在那个二十六节里面，现他的就表明主的死，他新版这个翻译，他这个字叫做是他翻译成是什么？那个这个是那个公开的宣告，就是口诀的宣告的意思，就是、宣告。其实宣告就是讲那个，其实喝这个杯就是宣扬，去宣扬主的死，直到他来。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看，像这么个圣餐一关系，其实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在我们现在谁可以领圣餐，谁可以领圣餐？当然我们知道圣餐是当时耶稣给门徒设立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样讲的话，就是。圣餐应该是为什么？为所有信耶稣的人所设立的，对？那这个肯定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是在讨论圣餐恩赐聚会的时候呢，保罗所关乎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有没有安理？我们有没有分辨？神是不是叫人混乱？凡事都是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对不对？是那对于这些圣经的原则的话，我们怎么样用在那个？三餐这个方面上呢，那个三餐的话就是，三餐的有些教会呢是讲一定要受了洗以后才可以领圣餐，那有些教会里面是讲，也就为什么呢？他觉得是因为是这个圣餐是为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所设立的，如果说你已经信主的话，那你应该要受洗，对不对？但是这是一般教会里面都这样讲，因为呢四洗需要一次，而那个三餐呢是每有的是每个星期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呢，一般都是讲就是讲你必须要受了洗以后才可以圣餐。但是呢，有些教会，比如像我们教会呢，就是不是要领，不是你受洗以后，只要你像每次那个圣餐讲，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就讲这样的信耶稣的，就可以领圣餐。就这个是这个每个教会在这个做法上面有些不一样，但是这个跟基本的信仰是没有什么的没什么的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就如果说，比如说那个，他有人就会担心，就讲说如果只是觉知了，只是你信了就领的话，那就这样呢，从某些方面就怕。那些人对不对？还没有在人面前做见证，我们受洗的目的就是在人面前做见证嘛，对不对？让人家知道我是信徒嘛，对不对？但是可能是，可能这样呢，就如果说我们只是讲你觉知了就可以领的话，就是就没有，就很可能就怕有些人 对什么对那个对洗礼啊就觉得就很忽视了，就没有那么的强调这个施洗的问题，就可能就是人家他们也可能也可能因为他们每个人做见证啊，每个人要做那个有什么信主的经历啊，就怕那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现在有些教会呢就比较倾向于要受了洗以后，对不对？因为你受洗的话，你知道有给别人做见证嘛，知道能够去证明你这个信仰嘛，才给领圣餐。但是呢，我们教会，比如还有好的教会也是，就讲只要你觉知了，都可以领圣餐，不可以领圣餐。但是呢，后来我看书的时候，有些教会呢，甚至说你不觉知都可以领圣餐，不觉知也可以领圣餐。那个就有些什么争议性，对不对？因为就讲，但是那个人，但有人讲说，他说领圣餐之前，如果你认自己的罪的话，那你可以领，对不对？这个，那我们后面讲就讲这个，如果我们不按理吃生的不按理吃那个圣餐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触犯了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他领圣餐之前，他有认罪，他也知道自己的罪，但是他那时还没相信。那有人呢就觉得可以领，有人说不可以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的一些什么那个跟宗派都是坚持要至少要信了才领圣餐。然后这信了有没有受洗，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处理方法。其实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那个圣餐它有什么意义？那个圣餐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圣餐它我们可以总结它有五个方面的意义啊。一个是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是保存历史和传承我们那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个犹太人啊，你看犹太人若不每年每家恒守这个逾越节的话，他们的子孙就完全不知道是谁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地给什么给领出来的，他们也不知道上帝在他们中间行了什么很大的奇妙的事情，对不对？现在那个神呢就知道我们的百姓非常的健忘，所以就特别吩咐摩西要以色列民族的每个家庭每一年要守逾越节，叫全家都大大小小都知道是神让他纪念耶稣纪念耶和华怎么样从埃及来把他们什么给拯救出来。其实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就纪念什么纪念那个主的拯救，对不对？那个圣餐呢是主耶稣在犹太人逾越节的晚上设立的，在逾越节期间呢，他自己就是为百姓的罪被献的羔羊，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因为他的死才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通往上帝的道路。如果没有他为我们赎罪献祭，我们就没有什么那个胜过罪跟脱离死亡的可能。如果没有他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没有人敢站在公义的上帝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举行这样的圣餐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感谢主耶稣为我们什么舍身赎罪的洪恩和大爱。我们纪念主，也要纪念我们，主也纪念我们。耶和华常纪念他与以色列民守立的约，在我们新约在旧约里看到，与其说我们纪念主，还不如说什么主纪念我们。那主纪念我们的罪。纪念我们的需要，尤其他会赦免我们罪的需要，因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那个在圣餐当中，我们纪念主，就像我们那个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要反复思想，对不对？主舍己的大爱那个大爱，让他的爱能够深扎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可能我们很没办法领会，对不对？主耶稣为我们。这样的摆上，可能我们很少人能够想到这样的主的完全的摆上。那第二个部分呢，这个我们那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有第二个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是主，这是主的一个筵席啊。在那个圣餐当中，我们纪念主固然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那个来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守圣餐，而是领圣餐。它什么区别呢？说我们不是来参加一个什么，那个就这是礼拜一样啊，好像这个人已经什么，已经那个就跟那个过世了，而是呢，在这个主耶稣为我们领这个准备这个圣餐的时候啊，在这个的筵席当中，主人是谁啊？主人是主耶稣。筵席当中所摆上的食物是他自己。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世人的粮食，对不对？所以到他面前来的人必定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渴。他是我们刚刚查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查的，就是在领圣餐的时候是吗？那个就他不是因为主缺席了，主不在，所以我们才需要来纪念他，对不对？还有很多说啊，有人不在啊，让我们来纪念，不是，并不是因为他不在我们需要敬他。实际上面是在领圣餐当中，主不但没有缺席，对不对？而且他还是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就是这样呢，就是成了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就在我们领圣餐中间，他就在他的饼跟酒把自己赐给我们吃喝，与我们一同那个奏席。所以完了，所以我们看到就讲啊，我们当我们每次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主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丰丰富富的，对不对？在那个像那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事情一样呢，领圣餐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奥秘，是个极大的恩典。你看我们是谁？像那个在诗篇里面讲，我们是谁？上帝竟愿意来眷顾并赐福给我们。把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可以吃喝，对不对？我们本来是无功无劳，对不对？全然不配，但白白领受，我们在领受主的恩典跟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餐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分是纪念主，第二部分是主他亲自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筵席，是种莫大的恩典。那我们第三部分呢，这个大门领圣餐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主的赦罪的恩典。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26:28，他也讲，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流出的，使罪得赦免。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常常会用血来赎罪，对不对？在那个利未记17:19说，因为活我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在希伯来书里面9:22讲，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我们看到圣餐里面赐给我们的血，不是什么那个山羊的血和牛犊的血，而是无瑕无疵，是上帝独生爱子的宝血，对不对？在这里，血是上帝赦免我们一个最好的凭据。所以我们每次要带着一个什么？每次要带着一个悔改的心，对，一个叫悔改。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自己罪；二一个呢，我们一个要一个什么？要一个那个信靠的心来领受基督的宝血。其实，那我们要明白，就讲我们是确切知道上帝能够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虽然很重，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神会用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那是讲的第三部分，就讲那个我们那个圣餐的时候可以想的，第一个是纪念神，第二个是主亲自我们预备的筵席，他就是生命，他那以这就到他面前的人呢，必定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渴。这是第二部分。那个第三部分呢，讲这个当那个圣餐给我们想到这个神的这种赦免这个罪的这个恩典。那第四个呢，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对不对？他特别向父祈求，要他的门徒怎么样？要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就像他跟父合而为一一样。他抵挡纷争，什么那个这个猜疑啊，是什么？是魔鬼的工作，对不对？那个圣灵的工作呢，是要拆毁 隔断与神与人，隔断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墙是两下合而为一，对不对？那那个三餐里面，我们在那个十章十七节里面就讲了，对不对？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为受一个身体，对不对？就是讲这个，就讲我在这里，就是再让我们，当我们领三餐的时候，再让我们要回到回想到合一，我们在主里面合一，对不对？在那个他说我所祝福的杯，是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对不对？在那个三餐当中，我们不单统领一个身体，我们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就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也是同属于一个身体。那既然我们是同样一个身体，比如就在那我们应该就怎么样？应该情同手足，对不对？就要常常的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勉励。就像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基督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也是让我们从这方面来想到，就是像这个合一，对不对？既然我们是同领的一个身体，我们也是同一个身体，我们更应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的手那里有痛的话，对不对？那个痛会每个地方人长就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应该，对吧？就情同手足，常常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饶恕。这点，这点我们教会可能这一点要特别的需要什么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我们每个人来到圣灵面前，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多的在主里面合一？能够就像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是讲的，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要爱心互相宽容，要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基督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这种心。这东西也不是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在想，我们平时的时候也应该会想到这个领圣餐的时候，而且我们有没有在主里面彼此的合一？因为像保罗对不对？为什么提到他说，那个保罗那天他讲了那个在这里面讲的讲的那么严重，他说，你们什么？你们就是藐视神的教会。对，就讲他们当时不合一啊，他们反而让人纷争，对不对？这样领圣餐就失去了领圣餐的意义。所以再让我们也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想到合一的问题。那还有一点，这边那个是那个领圣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要有盼望，要有盼望，对不对？这他说这讲说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使，直到他来，对不对？在保罗他这边强调两件事情，一个是纪念主的使，对不对？一件是等待他再来，他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盼望，就会带来新天新地。当主耶稣会再来的时候，现在的天地都要过去，对不对？因为这是必然会朽坏的身体将会被改变，好像主荣耀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每次领，因此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不但等待主的再来，也渴望我们将来会被改变，并改变成有主的形象。那我想每个人有主的形象，在享受他的圣洁，享受他的那种荣耀跟永不朽坏，对不对？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纪念他的主的死，同样的我们也纪念到哎，这样也是对将来有个盼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从五个方面来讲，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圣餐的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奥跟丰富，对不对？但也是非常的很简单。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想理解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也不能想通，对不对？比如像那个什么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我们可能用我们人的脑筋来想，可能想不通。但是如果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话，那个圣餐里面一切的恩典啊跟祝福，都会借着饼跟酒，会借着基督身体的借着基督身体和宝血来这样有形有体的领到我们，对不对？所以呢完了以后在后面呢我们也看到，所以呢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醒茶。那个醒茶的自己那个 审查的意思呢，审查并不是检查我们自己配不配领圣餐啊、所以说可能我们四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我们每个人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不配，对不对？我们永远都不配来领受他的爱，领受和神的恩。圣餐不是为神圣自己，并不是为了神圣知道自己不配，而又神圣需要主的人预备的。圣餐是为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但是我们需要主，对不对？就领圣餐的时候要看一下，提醒我们，就讲越觉得我们不配，我们越需要来领圣餐，因为呢，我们越需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让求神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知道我们确实属于他。就像神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再大的罪，我们如果是能够认自己的罪，能够来顺服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来，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么大的恩典。那个这个地方是为的是纪念我。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只是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什么受死的痛苦。所以很多人觉得为了纪念，我说纪念就是每次喝的时候是不是主耶稣他这样并不是要我们每次纪念他我，当然我们他摆上，对不对？他我们的痛，他钉十字架是苦的，为我们的罪，对不对？受死，对不对？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了最后一次，成了，就主耶稣就是他这边让我们来定期的来通过领圣餐来纪念他，就不仅仅只是纪念他为我们受死，而最关键的是要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功已经成了，就是我们，就是他已经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对，我们可以来，就是来每次领的时候，可以来完全丰丰富富的来领受他为我们所丰丰富的预备。其实我们领为了纪念，我觉得就是不仅是纪念他的死，而且我们要纪念他已经死，从死后已经完全的得胜。这也是我们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在第四在这个后面一部分到这儿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讲第一部分的时候17-22节是讲他们那个哥林多教会当时领圣餐的那个手组织宴席的时候他们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个这个第二部分的23-26节呢，这个是保罗有回到当时，就让人把人带到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去，让我们再回顾这个圣餐的意义，对不对？我们领圣餐也是我的纪念主嘛，让我们每次领圣餐，我们可以来思想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来什么来那个纪念主，第二个我们也是知道主他亲自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是丰富的宴席。第三个，我们看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一个赦免之恩，对不对？在这个他借他的宝血，我们留上我们的罪得了赦免。第四个，我们也知道，这样通过领圣餐，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在主里面的合一。也是第五个，也让我们看到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每次喝的时候，我们要宣扬他的死。也要就将来有所盼望，这是我们三餐的这几方面的意义。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没问题，我们就看到那个第四部分，就讲那个当时格林德教会里面有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我们讲领三餐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持有的一些那个这个 attitude， 我们应该怎样？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领圣餐？我们可以，我可以把那个27-34节我来读一下。他说我读新译本，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 人应当省察自己，人何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29节，当那个30节，因此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软弱的、昏病的，而且死了的也不少。我们若仔细省察自己，就不会受审判了。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是受他的管教，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集在一起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饿了，就应当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受到审判。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做安排。OK， 就是在这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第一部分，其实27节到29节，他说不按理，就讲就是原文的意思是不配的，就讲也是讲不合适的待遇，就讲如果我们在领圣餐的时间，如果我们用要一个不合适的这种心态，不合适的待遇的话，会怎么样？这边就是干翻他新一版翻译成什么得罪，就讲这样呢。如果说我们不辨，其实不分明，其实不思想清楚那个地方，我们这样呢吃喝的话会什么？会带来什么？28节跟29节所讲的，对不对？会带来神的审判，是什么呀？所以28节，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身上的罪了。那吃喝自己的罪，就是什么？就讲如果我们很轻忽这个领圣餐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呢，我们就会使我们遭受到神的审判，而陷于自己的罪中。他这里面的这审判，并不是讲的什么，并不是那个这个什么，并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对不对？而是指这个那个。而指我们后面呢，就讲那个，11章30节到里面是讲的，因此你们中间许多人是软弱的，有昏病的，死了也不少。就是这边软弱指那个身体方面的各样的软弱，包括信心和良心上面的软弱。什么那个跟昏病的呢，是指有严重的病，死有些睡了，就讲肉身的死。就是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这里的受审不是讲幕后的审判，而是指被上帝惩治管教的事情。其实讲他们就是因为当时有些人没有领圣餐的时候，他们没有就是没来审查自己，所以呢就神就怎么了，所以神就在管教他们，神就在管教他们，所以有些人就生病了，那有些人就那有些人也就是甚至死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看到32节，他说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是受他管教，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就我们看到了，就那个虽然我们这个主耶稣这边他是什么，他是讲如果我们没有按主的就是没有来省察自己的话呢，神要管教我们，对不对？是管教呢，可能会很重，对不对？甚至有疾病、有死亡。但实际上我们想想看呢，实际上神还是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是吗？什么恩典呢？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被定罪。他什么意思？就是虽然我们可能被管教的是疾病、死亡，实际上呢，他就神。还是让我们免受更大的死亡，更大的死亡什么定罪，所以我们的结局跟世人还是不同的。所以他我们就不，我们虽然他变成啥，以死亡以生命的死亡，但是呢，我们没有永远的灭亡， 对不对？其实他管教我们，他让我们，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好处。他但是呢，他还是让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没有被一同被定罪，没被一同被定罪。所以，就这边什么那个这个，这个第二部分就讲，如果说我们干翻了这个什么那个圣餐，就让我们会导致上帝给我们管教，那管教的结果可能是让我们生病啊，可能让我们死亡啊。但是呢，神还是有恩典，他就免了我们跟世人一样一起的沉沦下去。神还是给我们恩典，就是我们虽然死了，但是我们还是神还是给了我们恩典，就没有永远的灭亡。这是第二部分，这是那个最后一个部分了。他说，所以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待，就是这样讲，就是他这里讲，在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彼此等待，一起拥翻，对的，那这样来体现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这样的爱，这样相互相爱的心，对不对？他说，如果有人饿了，可以；若是饿的不是，如果你实在是很饿，不能等别人的话呢，就不要到聚会场所里面吃，可以在家里面先吃完，然后再去。免得你们聚会的时候自己取罪，就讲参加聚会呢，却有这样不好的情况，反而呢，遭受主的定罪，反而呢，让这样的聚会呢，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受益的地方，而是让这个聚会变成一个受损的聚会，对不对？这个他其余的事情他是讲，他其他他后面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事情，他说他会以后再来安排跟他讲。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有短短的十几的经文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要受那个，应该来到主的面前受主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丰盛的这样的饭餐。但是我们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每次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审查我们自己的罪，要审查我们自己的自己的那个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在那么你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到我们是要纪念神。对，敬念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丰盛的这样的的宴席，也是让我们要敬念，也是让我们自己在领圣餐当中，我们要更加的要什么，更加的要想到主他手最后要走的是我们手留下的，我们要叫主里面合一，在主里合一，也是要让我们想到通领圣餐，我们更加不叫敬他的死，而更加敬念到我们想到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是要讲的这一部分。那现在大家也没问题，这一部分好。那这两句思考题，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哪些问题，对不对？他们就我们知道他们讲的，比如说结党纷争啊，他们没有他们没有爱心啊，他们没有彼此在一起这样的那个体谅那些比较什么那个贫穷的人，对不对？所以没有，请大家留意这些，包括呢分党夸口啊，甚至还没有人到去吃东西。那个主餐也可能变成基督徒敬拜的一项仪式或者例行公事。我们的教会如何守圣餐才能完全的荣耀主？所以我们也打，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来敬拜主？对，还有那个像有人嘛，不去那个教会的人，他不明白主餐的意义。教会在守圣餐的时候，如何解释主餐的意义？你如果是向那些不去教会的朋友解释主餐的意义，像我们一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相信的时候，哎，人家领圣餐的时候，也是不 comfortable， 也不知道也不懂啊，就这样。但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以后，但我们如果中间有新朋友他还没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解释这个主的这个为我们的所预备的圣餐？就是你认为大多数会有在领圣餐之前会不会审查自己的属灵状况？会不会觉得如果不会，为什么？你能够帮助会有在领圣餐之前先检查自己的属灵状况吗？你自己要如何预备？哎呀，这很现实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次通过短短的这些十几节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以后领圣餐的时候，我们 就是不一样。其实我就是领圣餐的时候，正是还是一个很，就是它也是一个再一次让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来审查自己，审查自己的属灵情况，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不是跟管理讲说，他们说每次要领圣餐的时候才来审查，我们平时有没有审查？平时有没有审查？他这样的否则就变成一个什么那个例行公事一样的。就我们自己也是审查，我们哪些这个不对的地方，哪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有更多的成长。
这是一个仪式，对不对？我们真的很没有说照这边讲的，你会去审查
before。对，牧师他每次都有讲啊，
有没有人？没有没有。我怎么去 practice？ 我觉得哈，你听是每次走圣餐前都会听这个说话嘛，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做它？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大家来讨论。
我也有一个哈想法，我就说。今天学完这个，我就觉得说，在领圣餐的时候，也不是每次好像你都能够真正的在灵里面去行查。那如果在那天你自己那个状况，你自己觉得行查的不够，可不可以那天自己就不领圣餐呢？好像因为现在有的时候自己也是有就是像走仪式嘛。那我今天觉得读完这段以后，避免吃喝自己的身体，那天是不是就不吃不喝？
因为我确实知道很多不吃的人，就是说他有没虽然有认的罪或者怎么的，他不会或什么
这样
的。那 suppose 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你会不觉得说人家都领你不领，好像很奇怪，会不会？
你问题是你意识到自己犯罪了，你怎么会没有认识到认罪？你觉得你认了罪了，为什么不能那个？就是你，那你说你唯一的，你说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犯罪的现在啊？但是你没有意识到，就是你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你意识到和没意识到都没关系。会不会你那天其实你那个心其实没有省察自己的心？我自己觉得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好像在那天的时候说你要审查自己，
你觉得没有完全那个，
你觉得自己好像三号那天的状态，你不够审查自己，那所以。
可是这个圣餐不是就是帮助你，就 cover 你的罪吗
？cover 你的罪。
我不是圣餐，不是 cover 罪，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觉得你不该理就不理，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这样去的话，那就不行。因为就是其实就是说事前的预备比当场更重要，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就是定在第一个礼拜，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那一周要做圣餐。那有些牧师他那个礼拜他可能就跟平常不太一样，我记得以前郭牧师他就什么杂事他都不做，就是说他就特别去预备自己的心。那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样，但是就是说就是事前的准备当时
我想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你对那个圣餐你很感动，你很感激，对不对？但是慢慢我觉得可能大家那个感动就少。我觉得要让自己还能够重拾那种感动神圣感，因为像我有一次回大陆，我就觉得那他们整个，我觉得整个那个灵里边的那个气氛，就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很多人都在哭。那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哭，但是你知道大家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能够感受到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大家都在心里面在追求主，真的是跟主有一个连接。我觉得那个真的，反正我当时我觉得那个非常可贵。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太过于觉得这是一个仪式，完了，反正今天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来吃喝完了就完了。那真的有没有比如说在牧师前面讲我们唱另外我们都会再唱一首诗的吗？有没有在唱那首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想自己的罪？有没有想到主给我们的恩典？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行啊，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时间差不多，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祷告。今天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思考，咱们如何来领圣餐。主啊，真是谢谢你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时常来提醒我们自己。主啊，你，我们有哪些地方，有哪些，地方不对的，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求主。你也得常常的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正是在领圣餐以后，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真正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可以来预备来领受你主你为我们所预这样预备了丰盛的宴席，是吧？求你正是来常常来加添我们的心力，主啊，你的圣灵来常常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地方，但是主啊，我相信既然你圣灵的帮助，既然我们阅读圣经，既然我们跟主的跟主有美好的交通，说我们盼望我们自己一天跟我们的生命一天更新更深每天都跟每天不一样，我们跟主可以更相近。说我们谢谢你，求主也今天保守我们今天在这儿的主日崇拜，我们的 Youth Program 还有孩子们的 Program，求主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